接着就是我们今天啊这个讲座的第四场，最后一场的讲次。那一样，这个讲次啊是来一起看一下导师的《游心法海六十年》。在我们编辑的第一行，就 A B C D D 的第三页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直接讲页嘛，如果牵涉到其他讲次的讲义，我们才会讲那个英文字母。在第三页啊 ，A B C D 啊，第三页，标题二啊，注脚二，我们的标题科判啊，就是在导师书上面本身完全一致的地方啊，我们就是采用的方式是用心性明体十一号字加翁体啊，就像。在科判的第一个，自学以佛法为方法，那这个就是全部是导师本身文章的标题，但是这个层次上面哈，这个国字大写三是我们的编序，所以这个部分如果是我个人编者自己加的，我们就是把它采用初的标楷体十号字，所以可以大家说明一下。那我们接着先请看到目次，也就是第一页。我们这个讲次大概就导师书本身就有四个，那就三点，最后是结语。那结语当然包含了第三个讲次，因为它是前半段。好，那主要的主题导师这边要说明的就是自学与佛法为方法，在标题国字大写三，那接着大写四是对佛法的基本信念，这个是导师本身自己安立的标题。那五呢是自学佛法，世间佛学与汉译圣典，有跟到吗？好，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各个主题中的小内容、小标题啊。再向大家写三，自学以佛法为方法这个。那下面就是我个人的，个人对导师这个内容上面，我个人觉得可以去这么分别啊，就是我们的科判啊，刮胡的国字大写一，第二是总数啊，就是这个主题下面主要是说明。所以佛法作为研究的方法其实是慢慢形成的，那最后他所提出的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导师的研究方法。如果以现在的随术研究的话，大概有很多研究方法嘛。那详明的部分就从刮胡二，都有跟到吗？在目次这边。所以研究佛法的历程就过程，还有它的方法的完善，那最后的完善之法就是标题三在下面，以佛法研究佛法。那第一个是先说明，第一个标题一阐释初期探求佛法的动机跟体会。那佛法在流传在世间，那导师他所接触到的佛教佛法跟佛典上面的佛法是有落差的，所以他就是引发他想要研究佛法的动机啊。好，接着标题二，就是以整理跟分类收集资料，慢慢建成，就是慢慢形成所谓的笔录，用记录的方式。那这边可能里面还会再细说。好，接着看到下面的大写四，对佛法的基本信念，这边一样分作刮胡的大写一，先说明其他的人对导师思想的见解，当然是虽然是赞同的，那导师认为虽然他赞同，但是或许他不是真的了解他的思想，可能只是觉得他有名还是怎样的原因，或者是反对的。好，那不管怎样，主要他想要表达的是在刮胡二三这边阐释研究佛法的信念与目的等。那第二是目的，那为什么要重考证，重所谓的历史的发展，就要去知道什么是纯正的佛法。那第二点就是以八点，那这八点其实从他的之前的书啊，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的序中，他有提出来的八 八点来说明他基本的信念。那接着光福三，探究佛典以理解佛法的核心，就是佛法跟世间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现在我们接触佛教，佛教在各个领域，慈善教育、社会公益都有，佛教都会付出一点心力，佛法好像很多人都知道佛法。但是如果你觉得一般的人对佛教的认识，我们这个世间佛法是从谁而有的？
佛陀。
佛陀哪一尊佛？
释迦牟尼。
但是如果你问一般人，不是佛教徒，一般人他们听到佛教所连接到的佛是什么？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殡仪馆啊，或者很多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家人往生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关怀的，最需要帮助的，他们就会想到佛教。所以慢慢的呢，虽然感觉上对佛教不陌生，但是对佛教的认识基本上很多是从阿弥陀佛开始的。那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现象，就是佛法那么多元，那到底佛法只是在帮助这个所谓的临终助念，或者是家人往生才去帮助呢？还是它有特别的意义？它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核心导师一直在说的，或者是导师他一直强调，就是从早期佛教的教典，所谓的初期文献，到大乘佛教，有个共通点，就是什么？缘起性空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掌握，不管我们听到了什么，不管我们了解到什么，这个缘起性空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就算今生没办法完全透彻，但是我们要有个信念，就是将这个种子啊，或是这种企图、这种目的呢，累积在我们心上，累积在我们的意识上，累积在我们的阿赖意识上，那久而久之啊，你可能就会今生没办法成就，没办法真的透彻了解，就会下辈子就遇到因缘。我举我个人来说啊，就讲这个题外话，可能等一下时间就会来不及。我接触佛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小就父母亲就带去寺院嘛，那我没有多余的选择，所以我从小就在寺院练，所以很早接触佛教，在早期可能十岁就七八岁皈依，然后十岁受五戒，十几岁又受菩萨戒。其实到底受戒、皈依、信仰佛教，对我而言是什么样的感觉？好像是变成一种习惯，所以我对佛法的认知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念佛啊、持咒、拜佛，这些就是佛法。当我们慢慢的接触导师的书，我们就深刻了解，其实这个是一部分，就是这边说的，它只是方便发展，它可能有一些弊端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的是完整的佛法，核心的佛法。这是导师他游心法了60年，他花了那么多的心力所要达到的，所要传递给学佛者去思考的。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点，世界佛学跟汉译圣典的关系。那这边主要是在说明，这个汉译的佛典，其实它包含了三个时期，就导师从印度佛教思想史去分别，印度佛教史三个时期，第二个是佛法时期，那第二个是什么？大乘佛法，第三个是秘密大乘。在他的书，在他的后期或是专书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他有上下引号这个佛法，他指的是在初期佛教佛事跟部派佛教时期。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说明。所以汉译佛典其实它是很丰富的文献，而且是它的翻译是算早的。那接着就是第六点结语，就是三个来说明。他怀念这个虚大师，那导师的著作上面有些时候写太虚大师，有些时候写虚大师，但是他不是说漏写的，但就是一种称呼而已。第二点就是有点孤独，第三点是不再愁藏往。好，那我们就稍微把握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从讲义的第三页，好，就是第一的，我们接下来就是从页码上面说明。好，就这边呢， 主要的内容就是自学以佛法为方法。那这边一开始导师说他其实没有系统性的学习，所以有人请教他，他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要怎么去教导，是怎么学，怎么去教导，去用怎么用什么方法去研究佛法。但是他因为他学习久了，总是厘清或者是有些体会，所以下面开始就在说明，详细的说明这个研究佛法的历程跟方法的完善。好，第一个是动机啊，个人这边在我们个人的科判刮符一，好，请大家找一下那科判刮符一，这边是动机啊，这边就是导师的书上面有个一啊，起初根本说不上方法，但是他阅读大藏经之后，知道这个佛法当中是多才多智啊，就是有很多的说法了。那在读经的过程，他也想起他之前所提到的佛法跟中国现实佛教界的差距。那这个所以他决意要探求佛法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说佛教就我们刚刚说的了，佛教是多元多方面的。难道去做慈善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所帮助的就是全部的佛法吗？其实不是啊。你在他有灾难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他很感念你。那如果你是一个是出家人身份，是或者是一个佛教团体的身份，他当然会感念你。但是他对佛法可能不见得了解什么是佛法，所以呢，就是要去了解掌握这个佛法的核心。那我们帮助众生的种种方法，都是引导他进入佛法、修学佛法的一个接引方便。一定要有方法的，但是不能停留在方法。所以我们不是停留在所谓的布施，并不是停留在所谓的慈善而已，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佛法的重点。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说法的目的，就是让众生怎样解脱成佛，这个是关键。这是佛教不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只要是宗教，佛教也是宗教，只要是宗教必然有他深深体验。这导师的书上面就是什么宗教经验，一定有宗教经验。但是这样经验正不正确，究不究竟，圆不圆满，每个宗教的诠释必然是不同。既然是宗教，一定是让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现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佛法，它是要彻底的解决我们什么困难，生死的困难，那我们达到什么究竟的安乐，这个一定我们要先掌握了。所以我们不会说佛教跟其他宗教是一样，是差不多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根本的核心思想，不然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好像妈祖跟佛陀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这可能就要看的了，看你怎么去理解，看你怎么去诠释。好，那接着看下来啊，所以就是他决意探求佛法的真实意义，怎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方便适应，怎样方便呢？他会不断的演化，因为方便就是要帮助众生来接触佛教、学习佛法。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方便上面，这个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所以这个第一个动机啊，就会发现佛法跟佛典上面佛教跟佛法的差距。那这个在注脚三，注脚三像刮符三也有提到，大概是在民国17年，就是在沈老师的家里面学习佛法。他本来是在沈老师的家呢，是学习什么道教的了，那后来就学习佛法，所以他就会发现佛法跟他的家乡的佛教是有落差的。好，接着就看回来本文的刮符二，研究的体会，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方法。那大概下面又分了几点，第一个是从论入手，标题罗马数字一，从论入手。好，接着请翻到第四页，第四页在标题上面第二个是重大义，标题三，第三个是重变义，就是知道有种种的说法。好，第四个是重于思维。那我们再稍微来看一下这几个要点。好，再回到第三页，从论入手，他认为为什么到现在，就是他写这篇文章其实是在前面有提到嘛，在几年的时候写的， 七十哦，有那么精准吗？前面有提到了，在民国，在西的哈，西的第三页，标注脚二，七十三年，导致七十九岁的时候，所以到现在，就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是认为要重论，因为论他是要说明为什么我们会生死轮回，那生死轮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什么苦集灭道，所以论本身都一定会讲到这个，所以他不会强调哪一个法门最殊胜，哪一个法门成佛最快，这是普遍的来吸引有兴趣的人来学习佛法，所以他必须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生老病死，还有达到所谓的究竟安乐，所以两个部分的。接着请看到第四页，重大义，因为佛教的语词很多，如果我们只是专在语词上面累积这个佛学的知识概念，其实对我们的修行解脱帮助不大，或者容易让我们偏失，所以导师说到在第四页的第二行重大义这边，佛法的内容深广，术语特别多，那如果重视呢比较琐细的，比较细碎的，不能充分了解佛法的重要，所以像这些佛学名相啊，十八地狱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过就好，不用特别去记它。好，接着看到下面本文，应该是在第五行、第六行这边，所以要特别重视的是什么？佛教化世人的方法，还有他教化的精神，还有律制，就摄身。就制定戒律来摄身，它其实有两层的意义，对外让人家看到这个出家人清净有在修行，对佛法产生信心，那对内就是在里面团体里面的出家人可以怎么达到和和清净安乐，最后可以达到所谓的正法久住，所以这个就要去了解这个戒律不是只是记他的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而是说它的意义是什么，戒是法义的重要理论，还有修行的主要方法，这些都是应该要所谓这边说的重大义，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所谓整体的佛法。好，接着看到第三个重于变义，从阅读大量的阅读经论当中就可以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说法，所以当我们在看书或者看经看论的时候，本身没有一些疑问的话，你看大概就看过了。那导师这边在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他也提出在佛教界通俗的议论，就是有种种说法的地方，像诚实论当中的实论十种说法，像下面注脚四有提到的，到底是二是有，我们说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有不嘛，说一切有不嘛，说一切有，它是什么？三世十有，法体恒住，所以相反的分别说起，它大概就不是所谓的三世有，所以这个就是在部派或是佛教本身有这些种种的义说了，那我们知道一下。好，接着在第五页，在大乘法当中也有所谓的禅题，第五页的第一行，禅题就是没有善根或是断善根的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佛性，那佛性这个也是一个大的主题，大思想，看你要依什么经来说，如果是如来藏经，这个所谓的佛性就如来藏，就是成佛的本质啊，因为你有这个如来藏，所以一定可以成佛，那这个实际上有前后思想的因素在，那这个慢慢的大家可以慢慢熟悉，那如果在般若这个系统导师的诠释，佛性是什么？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它不是像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如来藏真如我这样的思想，这是不太一样。那三圣究竟、一圣究竟，这个当然是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了，就是一圣究竟说，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一定要成佛，所以二圣你修到阿罗汉、修到圆觉、辟支佛就还没有结束哦，你还是要再继续修习，这个提出是什么？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法华经》，一切众生皆成佛。 那三圣究竟其实是般若经这个系统，所以声闻我修声闻法达到阿罗汉，或者是修到圆觉，其实就圆满了，我不用再继续发心修行成就佛道。所以到底这个是三圣究竟还是一圣究竟？印象中在大智度论卷93有人提出来说，阿罗汉怎么有可能，因为法华经强调的是一切众生皆成佛嘛，那阿罗汉已经没有三界的因缘，他已经不会在三界生死了，他怎么有办法听闻法华经再发心修行？那论主啊，据说是龙树嘛，他就有提到在卷九十三他提了几个字，他说可以讨论啊，就最后怎么唯佛方知啊，就只有佛才知道这两个说法到底哪一个才是究竟说的啊。好像这个下面的一样啊，阿赖耶到底是只有杂染还是只有还是有包含清净，这个也要看你是依的什么色大圣论。色大圣论是什么？所谓的清净的种子是借由什么法界等流闻熏习，所以无始来的众生阿赖耶识中所包含的就是杂染的种子，清净种子你要去熏新的熏习才有。那如果瑜伽师利论，它有两类的种子，叫本性住种性，还有习所成种性，所以它就有可能的了。那后期的这个大概是导师说的唯识学的三个时期，瑜伽师利论，然后弥勒菩萨的这个系统，色大圣论是无着，后面的世经不叫什么成唯识论，他反而就是认为是有可能有这个所谓的清净种子，所以这个其实有种种的意说了。好，那下面一样，所以说世间法就是相对，相对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有所谓的二说，种种不同的意见，所以应该要去知道了，就是说有这些意见，好，不要把它认为说某一个主张是绝对是正确的。好，所以他下面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有提到他着重变异，所以他内心中他着重变异不是他想说有这些异说，而是他阅读经论中他发现有这些种种不同的说法，因此他就会记起来，有这些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在声闻佛教时期的这个三世有，或是三世一二是有这些主张，或是一切有一切无这些主张，那这是大乘法中所提到的这些。好，所以他就是从这些去慢慢的去整理资料，好，去分别。好像他最后在倒数第三行这边，好，就提到在色大圣论讲记中，他就提出这个附论啊，附论就是先解释这个色大圣论的解释的义理之后，在下面他会列出种种的义说，所以他说唯识所限嘛，他就提出有两种情况，就是重于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是一能辩说了。那如果是重于阿赖耶识的现行识的话，就是三能辩。那简单的说，所谓的一能辩是谁在辩？就阿赖耶识辩而已啦。所以阿赖耶识他可以变现的是什么？前七世还有七世所对应的对象根生器界都是阿赖耶识所变现。那三能变是哪三类的事在变？就是阿赖耶识是一个，还有莫那，还有前六世。那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不像刚说的，因为种子事是原因嘛，一切以种子事以这个因而产生这些刚说的前七世跟根生器界。那三能变我们刚刚说到的阿赖耶识的现行，因为事所缘为事所现嘛，就是你想要看到外境的时候你这个事就升起，当你事升起的时候你的外境也显现，所以的见分跟相分。所以简单的说三能变就是有三类的事在变现，就是刚刚说的赖耶、莫那跟前六世。那莫那所变现的就是以阿赖耶为自我，前六世所变现的就是六境。那这个详细的，这个可以色大圣论有讲到的，或者是我们注脚有引用到的是像注脚七的，那或者是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提到。好，接着请看到第六页。所以这些种种的说法，一能变三能变其实都是各有所他有所重， 所以不用偏所谓的新义，就玄奘所翻译的，或是旧说，就是真谛所传承的。所以要先知道有差别，再慢慢的去整理分析这些差别。那要观察它，其实它们也有共通性的。好，接着看到第四个是重思维，所以要经常的思维了，因为导师认为他的记忆力比较薄弱一点，所以借由思维可以加深印象。好，有些道理我们或许刚开始不清楚，但是你先可以先存疑，先把这个疑问先留下来。好，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部经，就会将之前的这个疑问呢，就了解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常常思维，所以导师说要借由思维，要常常的思维。第一个可以加深印象，第二个可以让我们之前的问题啊，经由思维，会多看一些文献的说明，反而过去想不明白的，慢慢就会想得明白。好，这个是以上大概是第一个阶段的啊，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过程啊。第二是重论嘛，先从论入手啊。第二是重大义啊，第三个是重变义，第四个是这边说的重思维。好，第二个阶段，请看到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好，这边是从整理分析这些资料，慢慢的就把它做笔记。其实也这边还有几个，除了做笔记之外，好，其实这边总说呢，就提到这个在第七页第一行，他记忆力不强，那三藏典籍文广意繁，就是他的文意又广又很多，所以只能多靠这个所谓的笔录，就用笔来记录。那起初他只是用抄录的意思，就是抄写他认为重要的。好，那在详敏的这边，我们先看到这个标题的罗马数字一，在第七页这边抄录重要的思想观念等，这是第一个阶段。好，接着看到找一下这个标题科判二这边，一含义分类集录，有找到吗？好，接着再翻到，好，接着在下面将内容制成科判。好，第四个在第八页，专题研究的方法。好，这是算是第二个阶段啦，因为它最后的阶段就是以佛法研究佛法。但是刚刚有提到的，它一开始 的方式在这边呢是以这个所谓的笔录为主。好，接着翻到第七页，我们看一下本文。所以他说刚开始在学习摸索在家的时候呢，所以他就没有善巧嘛，所以他就抄录词源中的佛学词典。那出家之后也将学习三论中的这些著书，所以将加强吉藏大师的这些著书也就抄录下来，乃至跟佛教史有关的也都插入出来。好，下面回来，下面就说到来台湾之后就抄了这个阿含经跟律藏关于四众弟子的事迹还有法义的问答。好，啊，其实这个在日本这个学者他所编辑的印度佛教固有名词词典就包含的，所以他如果可以善用现代研究成果可以事半功倍。好，接着又提到他抄录了这个大比菩萨论，所以依着这样的抄录，他写到就是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其中的篇章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还有大比菩萨论的诸大论师。好，那上面大概是全部他认为重要的，所以他就把它抄录下来，他没有分门别类。那接着在标题二这边，那大智论是什么？解释般若经的，所以它是属于所谓的释经论，解释经的论，那依的经的文脉去解释。但是因为据说了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没有完全的翻译嘛，他解录，所以他前面的初品翻得很详细，后面的那个品就解译，所以如果真的完整要翻译出来大概1000卷，现在只有什么，现在大智论就100卷了。好，所以这个释经论跟中经论不一样。中经论，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中经论就是有一个核心思想， 解释一部经的核心思想来造论的，你应该很熟悉的啦。大智论就是这边说的四经论啊，是中论啊，哈，中论就算是所谓中经论，它不是解释般若经的，它是将般若经的核心思想主题式的去做诠释。好，所以导师说这个中论，当然有一些人说中论是解释什么般若经，中论有些学者说中论是般若经的通论，那但导师是怎么说？中论是什么的通论？阿含经的通论，对对。好，接着下面看下来哦。好，那因为100卷的内容太多哦，那又随着经而闪烁，那所以他可能就会读前面。啊，读到后面忘了前面了，所以他接下来就用所谓的分门别列的方式，以空为主题，或者是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为这些主题，把它收在一起，还有包含他所引用，就是大智度论本身引用这些主题的经论，也全部把它记录下来。好，所以这个是将这一部论拆解，所以他不是照着这个所谓的第一卷或者第一品的次第，是照主题的方式，所以导师 有一本叫做什么？这个我们如果读《大智度论》，我们学院所发行的这个《大智度论》也常会提到的，就是导师什么《大智度论笔记》，有很多有引用到了。好，那这个就大概是随类啊，随这个意来记录，不是一开始只是抄录。好，下面在倒数第二行，就是说在试穿的时候呢，他又读了大藏经，好，大藏经部之后，他就将内容做成科判。这科判也是像我们类似我们这种了，那当然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 MyMate 心智图，大概类似这样子。好，请看到第八页。那如果你对，你可以先很快的掌握这一部经的要点。所以假如说这样的略读，你很快读过，那将这个重点大主题小主题这样子做成科判，所以要甚至将这些不一样的说法记录在这科判上面，这样之后要检查就便利很多。好，接着看到第二行，第八页第二行，在略读而加以科判的时候，他发现的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大菩萨藏经编在所谓的宝积部，除了第一卷之外，其他的19卷就是这些经的转集。那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导师说的宝积部其实是大宝积经啊，大宝积经全部有120卷，有49会。那49会，如果你以现在的这个记录，大正藏的记录也好，或者是西贝塔的记录，它是唐朝的菩提流支，它是编译的，不算是完全他编辑的，所以有49会前后的主题不见得是连贯，所以这边说的大菩萨藏经其实是在大宝积经现存的大宝积经的卷35，你们可以记录一下，到54是第12的菩萨藏会。好，下面接下来就是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这个请大家看一下。好，下面有提到的《大方广总持光明经》，这是以十住品，就《华严经》中的十住品，还有贤首品，其实就普贤菩萨，这个都这个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好，接着我们看到下面第四个是专题研究的方法。好，以上就是前三点或者前三个时期，大概都是平时准备资料。但是如果你对一个问题想要深入的研究的时候，那就是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轮廓，你大概要有个组织，有一个大的架构了。那这个大的架构里面，你再去收集资料，那将这些资料再分析整理，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说什么论文啊，就是你要写论文，不管是佛学论文还是一般的世间论文，一开始要提什么论文大纲，就是thesis proposal， 就是论文大纲，你要提出大纲之后，你过了之后，你还可以开始写论文。你不是写完论文跟教授说我要提出我的论文，那大概是没办法。你现在的这种佛学应该说世间的学术研究而言，你就要先提出，不管是硕班的或者是博士班，你要先 通过你的论文大纲之后才可以继续写论文，所以这个大概有点像我们说的一般说的这种所谓的论文大纲。好，那在下面这边导师有提到了，就是他之后他有这样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主要的结构去围绕你的问题。这其实写论文最重要，应该是最重要是什么？就是问题。问题不是你在一句话后面加个问号就是问题，其实是中文的意思啊，应该是它不是 question， 就是它不是只是问疑问，它应该是 problem， 就是说你提的你要写的这个论文，这个是一个难题，不是问，不是我的意思说不只是问题啊，你不能只是说哎，佛陀有没有讲四谛，有没有讲缘起，那你要写这个论文，你又很辛苦，因为这根本就很容易找到答案，所以它不会让你花心思还有花时间去研究的，这个不叫做难题啊。所以英文是用 problem， 它不是 question， 就是它不是只是一句话里面加个问号就是一个研究问题或者研究的难题。好，那题外话回到我们这边，导师就是先围绕我们他要研究的这个问题而去组织一个大纲，那去找资料分析。好，所以他有举例的，在这个罗马数字二瓜符二这边，他就提出像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对这个文殊圣典他花心思去整理分析，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文殊菩萨他是以出家的这个形象，所以在这个初期大乘当中是非常特别的。另外的般若经他这边提出的就是般若经是强调什么，就一切法空，空思想，但是它里面有个词叫自性空，那这个在般若经的自性空，它指刚开始指的是圣意的自性空。所谓的圣意自性空是圣者可以体证的实相、真如法性这些，但是慢慢发展到所谓的无自性的自性空。那详细呢，请大家就看到这个空之探究啊，般若经的第三章了，般若经是什么？甚深的一切法空当中的第七个主题。就是自性空与 无自性空，那这边演进到所谓的无自性自性空，这个比较是说世俗的啦，没有世俗的自性，就是说我们说啊，只要是法的形成就是条件所成，只要是条件所成它本身就是没有决定性嘛，所以我们说人，我们个人是有自性吗？没有啊，我们是什么构成的？五蕴合合嘛，只要是五蕴合合怎么会有个决定性，有个固定性，有个不变性，如果不变的话，我们是想有些这个新年新希望啊，或者是什么生日的时候要什么青春永驻，那大概可以青春永驻了，那相反的，你从小你小时候出生下来大概不会改变的，就一直在啊，一直在是这个状态嘛，所以这个才叫自性，自性就是不变，就决定啊，或者是自有自成啊。所以这边的无自性的自性空，它不是只是指涉佛圣者所体验到的法性实际这个圣深的境界，而是到世俗的啊，没有世俗一般，只要存在，那当然这个发挥最完整就是龙树嘛，龙树什么？以缘起而性空嘛，只要是条件所成，所谓的条件所成是什么？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机缘，大家一起来共修，一起来研读导师的著作。但是这个活动结束了，大家各自就走了。你们会一直在这边吗？应该不会吧？应该没有人藏在这边了，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缘起，就是所谓条件啊。当然，这是比较是我们世间上的观察，但是甚深的道理，阿含经说嘛，缘起甚深，亦复甚深，指的是什么？涅槃啊。所以缘起杂含经，当然这个所谓的杂含经是说些有部的传承，导师更提出，其实不单单只是缘起，只要是一切法，只要是一切法，皆是无自性啊，对，无自性空。最透彻的当然是龙树，那详细的就请大家去看一下那个空智探究。好，那这边下面就有个结义啊，瓜符三这边啊，所以说他从这些无边资料去发现这个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他要用多多的思维， 养成这个敏感的啊，敏锐的感觉。意思就是说，那不是一开始就有办法去了解文殊菩萨在初期大乘的这个特殊的形的风格或形象，或者是他不是一开始就知道所谓的般若空跟龙树空的差别，他还是慢慢的才有。他虽然这边用说所谓的采用笨方法，就是说他要去整理这些收集相关的问题，整理这些资料分析之后，他提出了他的观点。好，接着是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完善的方法，以佛法研究佛法。好，在第八页的倒数第四行，在佛法的进修就持续的 修学当中，慢慢的应用佛法，所以用所谓的佛法来当作他的研究方法。所以他在42年底写出以佛法研究佛法，那核心就是下面所提到的，所研究的佛法不但是空有理事，理就像道理或者理论，事就是什么事，实际上去操作的。这个理事其实都很常在佛教语词上面很常使用到。那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内容，那作为能研究的方法，其实就是佛法，就是他提出的这个所谓能研究，所研究是佛法，佛法包含的很多啦，佛所说的法，所制的戒律，所流行在适应众生的这些方便，都可以称为广义的佛法，这是被研究的。那能研究的，其实导师提出的就是佛法的根本法则，就是三法印。好，接着请看第九页。好，第一行这边有提到嘛，佛法的自觉自证，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体证甚深的经验，或是诸法的实相，用众生可以理解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所以他所说出来的就是让我们可以理解他所体验的甚深经验。所以这样的佛法是超越时空的，是去除一切的细论，就实相啊，就当我们可以体证到实相的时候，当下是超越种种的相对分别，所以要去除种种的细论。好，这样的圣人经验，他不说，就释迦牟尼佛，佛不说，我们是当然没办法知道。所以为了度化众生，就让众生可以理解的这些语文，或者是成为所谓的制度。那这些所谓的落入于语言上面所诠释的这些内容，虽然它也是佛法，但是它已经有所谓时空跟空间的变化了。这个变化其实就是缘起，就是符合缘起，所以这些内容就是被研究的这些佛法，它一定要符合所谓的三法印。好，接着看下来，这边就概述一下他所说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就是三法印。好，所以他认为，请看下面第九页的第五行这边，研究态度上应该是无我的精神，就是不要有一个预设立场。好，接着看下来，方法上面他提出了一个是诸行无常，从时间的前后相续去观察，都是时间是没办法停的啦，就像你说要暂停一下，我们现在把时间暂停，基本上我们认为或是我们手机我们闹钟暂停，但是外在的时间还是在一直在走嘛，所以从时间前后相续相似相续的生命过程，这是从这个宿观，就从时间的前后去观察。那诸法无我其实就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观察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从小要被父母养育嘛，长大一点父母师长朋友的教导，慢慢的我们在学校学的一个技能，我们可以将来毕业之后可以在社会上生存，所以我们都不会只是一个人，我们不可能自己去种米种菜，我们都需要互相的帮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彼此间的观察都是相依相远，互相帮助的了。好，下面在瓜福山这边阐述的研究方法，第一个是诸行无常，那一切是依于因缘，就条件，所以呢只要是依于条件，其中一个变化了，其他会跟着变化，就像天空因为下雨之后才形成所谓的彩虹，难道这个彩虹会一直藏在吗？不会嘛。所以这个一样， 或者是像太阳东升西落，它有它的自然界有它的规律，所以这 一切都是在变化，所以它不会固定不变，所以只要条件变化了，它就会跟着变化。是现在是在我们这个星球，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如此，就是太阳是东升西落嘛，所以应该要把握的是什么？无自性的因缘所生的无常观。那这个下面这个标楷体的内容，就是导师其实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的内容，那主要的内容是说明他不会认为，他会去了解整个佛法的发展史，他不会认为越发展后面的是最圆满最究竟的。所以应该要知道佛法是有发展，有些发展是偏重发展，而且是不正常的发展，所以要全盘的了解佛法的发展，你才有办法掌握所谓的核心。好，接着看到第十页。好，第十页他讲的诸法无我，大概下面又可以分作几个要点。我们先看到这个科判的瓜弗一，就是所谓的自他缘成，就是我们是相互的帮助了，相互成就的，我们自己跟他人，法跟法之间彼此都是互相帮助的，没有一种法不需要其他法的帮助，它就可以存在，可以形成，所以要互相帮助，所以这个叫自他缘成。第二个是种别相关，就是我们佛法是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内部又有种种的差别，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佛法的种种差别去理解相似的和合，四义的和合。那一味的佛法当中，又要从这个四义的种种，就是种种说法、种种观点章去认识，所以这个就是诸法无我的种别相关的。你可以看把佛法看成一个整体的，那你可以从这个佛法当中的种种说法去了解整体的佛法，所以这个总别相关。第三个是什么？错综离合，就是它有演变嘛，所以佛法有某个时期某个法门某个观点非常的兴盛，过了某个时期之后又好像又没有了，像那个在唐朝时期那个很多宗嘛，这个华严宗天台宗都一直都兴盛，可是现在慢慢的比较少。那在战乱的时候，在导师那个时期是什么最就比较不受影响是什么？就净土宗啊，念佛，应该说念佛跟禅宗，就是在那个导师那个时候战乱的时期。那现在也是兴盛，但是有很更多的法门，或者更多的修行方式也受到一般佛教徒的推崇。所以这个就是说到在演变当中某些共同点慢慢的合流又分离，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说的错综离合。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瓜弗四，总之呢，瓜弗罗马数字四这边，总之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法则去研究，那这样的研究方法还有研究成果才不会是变了质而违反佛法的佛法，就是你得到的结果了。好，接着我个人在科判上面是把它安立是罗马数字三，就研究目的。在立场上面，涅槃极境是研究者的信仰跟理想，就我为什么要研究佛法，其实是要帮助修行的，那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所谓的涅槃极境。所以这个是导师他认为研究佛法 的核心或是他的目的，所以他下面有提到，在下面这边第十页倒数第七第八这个标楷体这边嘛，佛法的研究者不但要将文字所显的这个真意，就真先了解它本身的意义，接着呢体会到学者自性，就是我们要去实践这些内容，接着要借由这些了解达到什么无常无我，这简单的说最终可以体现所谓的极灭。导师在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嘛，从论入手，我们刚刚说论本身它会讲什么原因会造成我们生死轮回，那用什么方法可以解脱，所以导师在讲那个大乘广无蕴论的时候也有提到了，我们了解这么多的法无蕴嘛，色蕴里面包含什么，受想行识蕴里面包含什么， 不是只是要去了解佛学名相，累积佛学名相，而是要借由了解之后，知道我们内心的心理活动，烦恼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去对治我们的烦恼，进一步去观察我们跟其他人关系，一切的法存在都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不是在佛学名相、佛学知识上累积，而是要借由了解这些佛学名相知识，去修行，去体验，达到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所以这边一样，除了要了解文字本身的意义，还要去体会到学者自心，借由这样子通达或者相应文字上面的无常无我。所以导师在讲这个学佛三要里面的慧学概说、啊、他说、欸、佛教的智慧的修学是有次第的、哦、不是你今天 IQ 180你来学佛，你的智慧就很高，智慧已经通说了啦。一般的人就说、欸、这个人很有智慧，其实佛教讲智慧是有不一样的意思的。导师有层次嘛，闻思修，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那你怎样才叫做闻所成慧？我们一样听了那么多佛法，我们了解了那么多佛学知识，什么叫闻所成慧？有没有印象？其实就是要跟三法印或是一时相应相应。老师用这个词啊，就是你听闻的佛法要跟三法印跟一时相应，一时相，一切法空相应。所谓的相应是说，你听闻这些佛法可以让我们理解到什么叫无常，什么叫无我，什么叫一切法空，这个才叫闻所成慧。所以你们要好好去理解一下，不是我们每天电视现在很方便嘛，打开电视看佛法，佛教很多法师在说法，很多法师在说法，那这个叫闻慧吗？我们要思维一下。那一样思所成，一样思所成是你不需要借由别人的解释啊，你自己去思维佛法的义理、经典上的义理、论点上的道理，你慢慢的还是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这个才叫思所成。那修所成呢，就要跟定中还是在观察这个所谓的无常、苦、空、无我。所以简单的说，好，第十页下面他引用的是这个谈入世与佛学，那这个部分呢，请大家再自行看一下。好，接着我们看到十一页，好，十一页我们看到第四点，佛法的基本信念，这个就是导师他认为的。好，我们先看到十一页这个标题大写是这边，对佛法的基本信念。刮胡一他的研究佛法是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为的这个边众生当然是他这个破折号就是人类而修学佛法，所以他说了一些，也写了一些，读者的反应不一样，有不满意的，那当然导师说不满意应该有他的立场跟理由，所以不用特别去回应，但是有些是称赞他的，但是称赞他的人呢，或许也不见得充分了解他的观点，他的思想，所以呢，他就下面就想要为自己说一些，说一些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三论宗，是空宗，其实他是属于佛弟子，他不属于任何宗派。那有些人认为他是论师，其实他不是论，这不是他的客气话啦，其实论师是怎样，他有完整严密的思想，但是导师他所提出的是有没有气理气机嘛，是什么符合纯正的佛法又适合现代人的佛法，是可以去实践的。所以论师他不见得让每个人都去实践，他会将这个道理说得 很仔细很严密，他必须要去定义的，他每个法要定义得很清楚，所以他下面的讨论才不会混淆，这是论师的特点。但是导师不是，所以导师说他不是论师并不是他客气，而是说他所要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他是要让一切人或者是有接触他的佛学的有办法去实践，所以他提出气理气机人间佛教是说符合佛法的核心思想，又可以适应现代人去实践的佛法，而不是将当成一种佛学问去研究而已。好，接着看到十一页的倒数第四行，重于考证是要通过 实地，人事实地物去理解佛法。那理解佛法重点下面，请大家注意一下，他去抉择而表示纯正的佛法。那你有办法抉择，你必须要你要全盘了解佛法的发展，你才办法去抉择什么是纯正的佛法，而去舍弃不适应于现代的古老方便。所以他不是一般所谓的考据学者或者历史学家，那大概所谓的考据学者历史学家他们是什么，就像古董，古董是什么，越古越价值嘛，老师不是这种思想。好，所以他不是这样。好，下面又提到嘛，年纪大或者怕被误解或者断章取义，所以他觉得他有必要交代。好，接着请看到十二页了，他的基本对佛法的见解在印度之佛教大致上已经确定，其实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在他的晚年这31年印度之佛教自序有提到嘛，他的核心思想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诉诸于复兴佛教昌佛之本怀。那在 后面就是应该是民国78年，他写了我们刚刚说的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自己解释什么叫做立本于根本佛教淳朴，什么叫做弘阐中期佛教的行解。那这句话这个初期佛教指的是佛事的时候了，那中期佛教指的是般若这个系统，后期佛教指的是什么，唯识如来藏学系这个系统。那其中他里面有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泛化之机或天化之机，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不过他这边又在 提出八点来说明他所谓的基本的思想。好，接着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是佛法是宗教，而且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所以台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是要对峙死或是鬼的佛教，就那时候的佛教了。那为什么所谓的死，就是为此做准备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好好修行，漠视现实社会，就是好好修行就好，其他人在做什么我不用管。那另外就是一般人，中国人死为鬼概念影响佛教，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人生佛教所要对峙的。那除了这之外，导师提出的人间佛教是非鬼化非神化，非神化就是说修行啊，因为到后期的这个佛教啊，他可能修行呢，佛不是在天上成佛，是在哪里成佛？不是，后期的说法是天色就近天呐、所以导师才强调人间佛教。好，接着看到第二，佛法是源于佛陀的正觉，就是佛所体证的诸法实相。那应机说法，他所说出的法所制的规矩，都是适应众生的，但是他适应众生。必然有它的时空背景的差异的变化，所以应该知道它是适应众生，就当时候众生可以理解，但是不是全盘接受。所以下面接着看到第三点，佛陀说法立制就制度规矩，并不等于佛的正觉，因为它只是要帮助众生可以修行体证实相的这些方便，所以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所以在适应当中呢，它可以有办法引导众生体证实相，所以这个叫方便。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拘泥固执不知变通，就认为这些说法的内容所制定的规矩没有所谓的时空差异性的话，那大概就会固步自封了。那相反的这个大概会有两个，一个是不急，一个是太过。不急就是什么，固执己见嘛，不能说固执己见了，就是将过去佛所制的戒、所制的、所说的法呢，就全盘接受，不知道它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方便，很多适应众生的方便，就全盘接受，不知变通。那另外一个是干脆就不根据所谓的经论的说明，就是什么失心不失骨，失心呢就是以心为师嘛，就认为依着自己的修行体验，最终是可以通达佛的证据。那大概这个是太过了，就等于说你没有一个学习，我们学习要有一个参考，有师父然后就经教的参考指引，这样子比较有保障。 好，第四个，这个其实也是 说到佛陀应机说法立志都是属于世间，所以一定有它的变化了。虽然这个佛法的核心价值思想它是不会改变，但是呢在人间佛教的佛法的发展上面，它必然是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这应该要知道。好，接着要注意的就是不管怎么变，佛法共的特质应该要掌握。好，接着看到13页，所以如果只是重视一部分的发展，虽然这边说的第一行13页第一行这边所提到的所专重修正、专重理论、专重制度的话，这个都是造成佛教的不正常的发展，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好，所以就应该知道了这些所谓的变化，因为在世间不同的时间空间区域，像传到汉传必然有适应汉传文化的部分，但是不能把它视为是佛法的核心。好，接着看到第五点，瓜符五，是三页的瓜符五，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就像人的一生从童真到少壮到衰老。那童真充满活力可以称赞，但是童真进入壮年其实是不是更有意义吗？那壮年呢，如果不知保重又转眼衰老，那老年来这个经验多丰富知识丰富，难道就代表成熟？那这个在导师的契理契机人间佛教，这个童真是属于佛法这个时期，就是佛事不败佛教，少壮什么初级大圣，衰老呢就秘密大圣了啦。所以他认为呢，他不是说越古越真，就是说越早期的说法越究竟越圆满，他不是以这样的见解。好，第六点这边说到的佛法不只是理论，他也是修正，所以这个要两个要配合啦，所以才不会有导师所看到的那种说大圣教修小圣行。其实这是在汉传佛教的所谓的说大圣教，说的是大圣教，其实为什么是修小圣行？其实他不是，导师说他说的大圣教其实是说最上圣，所谓的极深成佛，或是很快成就的啦。这个其实就他的心态上面，就是声闻的行的啦，声闻的心态跟声闻的修行方式。所以导师说这个不是要说大圣教，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最上圣。那这个所谓最上圣是要赶快成就的这个部分。这个在前面有提到了，这个我一时间没有翻到。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七点，就佛法是根源于印度了，所以它是尊重中国佛教，更重视所谓的印度佛教。好，所以它不是某一宗某一派的徒弟徒一，所以它也不会受到这个所谓民族情感所拘蔽。好，那它厘清这个佛教史，应该要了解过去真实的情况，汲取这个过去兴盛衰败的教训。所以在倒数第二行这边提到，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只是珍惜过去的光荣，应该要对为什么会衰败，为什么会消失，就佛教为什么会消失，在印度消失，这个内在的因素应该要汲取教训。对，承前避后，就是要记起以过去的错误还有失败来吸取教训。好，接着我们就看到14页这边，所以他修学佛法是为了掌握这个所谓纯正的佛法。其实这个在他的著作上刚所提到的这个印度支佛教，或者刚后期比较完整的自己说的契理契机人间佛教，这边他都一直以这样的态度。好，接着在14页第一行，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为了理解佛法。那理解佛法它的重点发展，还有它的方便适应所引起的反面作用，这过程是怎样，乃至怎么会有180度的反转，像人间成佛演进到所谓的天上成佛。我们刚说到后期佛教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修行是属于化身啊，而且他刚开始是没办法成就佛道，所以他只有向上祈求，向上色究竟天的这个所谓的毗卢遮那佛去请问说，到底怎样修行才能成佛？这是获取佛典上面，在导师的书上面有提到了。 那从因缘所生达到所谓的非因缘而有，你看这样子，下面有提到从无我达到所谓的真常大我啊，无碍障的思想；从离欲犯行得解脱，达到从欲中成佛。这个可能后期的秘密大圣有提到了。好，那从菩萨无量劫生死当中行菩萨道，演变极生成佛，就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说大圣教，其实就是这一个啦。它是其实是最上教，就赶快要成就佛道的，不为从来啊，从不为自己利益，不为自己而去利益众生，到了为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众生的苦难当之上。这个大家就参考一下。好，接着看到解说，所以泛神化的佛法不能蒙蔽导师的理智，所以他是透过人间的佛教史实，就是文献上面的考究加以抉择。所以这个应该要重视，重视这个要了解完整的佛法。当然我们说我们没办法像导师这么看那么多啊，不过导师已经有整理了，所以在妙音集我们一般会说是什么小藏经啊，就是说导师有解释的经啊或者论啊，其实就是他认为这个佛法的核心，所以他不是只是解释般若经啊，般若经是什么？金刚经大家很熟悉嘛，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经？宝积经，这个比较是宝积经是般若系跟唯识学系也有的。那还有什么经？圣满经啊，它是这个如来藏学系，它不是只有讲般若经系，它其实三系都有讲。所以他认为这个大圣经大概可以分作两大类：性空大圣经跟真常不空大圣经。那后代的佛学者、佛弟子们就解释这两大类的系统，而有这个三系说嘛：性空为名，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大概就他认为大圣佛法要先掌握这个核心。所以不是只是了解般若经系或者性空为名系就好，其实要这三个都要完整了解，才是了解所谓的大乘佛法。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五点，就是世界佛学与汉译圣典。在现存的文献来看，在西南这个南传佛教是以巴利语系，那汉传佛教是华文系，那藏传佛教的是所谓的藏文系。那下面这边十四页下面倒数第五行，这边是提到这个华语出版社他要出版这个世界佛学名著，他说认为是可以增广我们汉传佛教的研究的视野啊，增进就研究的方法。那尤其是将这所谓的梵巴藏翻译成华文的话，可以促进我们的佛学研究。好，下面呢他就提到了，在十五页这边他就提到这个印度佛法有三个时期，请大家这边看一下，在十五页的第五行。所以导师这边说的这个上下引号的佛法 有看到吗？请大家注意，这个不是广义的佛法，佛说的法、佛的教法这些，导师的书上面用上下引号这个佛法，其实代表就是一个时期，就是大圣初大圣以前的事情，那包含了佛事的文献、不败佛教。广义来说，其实现存的阿含经、尼科也都不是佛事的内容了，因为都有佛弟子不败的传承 的思想在里面。那大圣佛法就是这边的大圣佛法，就包含了初期啊，性空为名系，跟后期如来藏学系跟唯识学系，这个是广义的。那秘密大圣如果是三期说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它是四期说，就会将佛法分作初期大圣、后期大圣，那还有五期说的，那之后你再看。那下面主要在说明的是刚说提到了南传佛教，它主要的是只有佛法这个时期的内容，而且它所传承的文献是根据什么四同业部，其实就分别说系当中的其中的部派的内容，就我们说的南传的这个五部尼科也。那藏传的比较是属于秘密大圣，当然他们也有初期的比较少，那初大圣的也是比较晚期的。所以下面呢他就提到在汉译的佛典上面它包含的这几个，我们看到十五页，在汉传佛教历经的千年的长期翻译，包含了三期的圣典，就刚说的佛法、大圣佛法，还有什么 秘密大乘，那这是比较初期的了。好，那详细的就请大家自行看，这其实不是很困难的。接着就看到19页，啊，16页，更正一下，16页。那为什么近百年来，为什么我们跟其他的就汉传佛教的佛学研究成果比较少？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六页这边有提到，就是因为国家多灾难啊，就是战乱嘛。那佛教也有多灾难哦，所以我们的研究成果几乎等于零啊。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17页的结语，最后他用3点来作为结束啊。第一个是怀念太虚大师啊，有看到吗？17页，刮胡国之大写一这边啊，因为他启发他的思想，给予他一个佛学的一个思想，那也成全了他修学的环境，因为他一般在寺院要专心修学不太可能，所以他下面就有列出这几个地方，像厦门的闽南佛学院、武昌的寺院图书馆、四川的汉藏教理院、风化学斗士，都跟太虚大师有关系，所以他不但启发了他的思想，也成全他修学的环境，所以他怀念虚大师。第二点是他有点孤独，因为学佛以来除了跟这几位法师，法尊法师、眼培法师、妙清法师共同修学有这些法乐之外，他认为他的思想可能一般人跟不上，我们大概要很久很久才知道，原来这个说法是非常值得难能可贵的。因为导师是在这个传统佛教、汉传佛教当中，他有办法重视这个佛教的思想发展，这个是在那个时期比较少有的。我们大概就是，就像我讲，我从小就是接触佛教，我们所接触到的就是什么念佛、念咒啊、拜佛、礼佛、拜忏啊，这些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其实它只是佛法的一部分嘛。所以你要从这个环境当中跳出，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它是很孤独的。好，所以他下面有提到嘛，或许他是不合时宜，怪不得别人，所以孤独也不见得是坏事。那佛也称赞独住，但独住要有一些因缘。那下面这句话请大家把它画起来，每日在圣典的阅读当中，正法的思维当中，就像跟古代的圣贤为伍，跟他同参同学。这个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你看到那个我们前面那个副标题，是什么？正法思维当中与圣贤为伍，所以我才说要把它画起来。好，接着第三点，他不再障妄，就是他不会再迷惘，不会再惆怅。就算他修学他认为没有成就，或者是对佛教没有帮助，但是他身体慢慢衰老，所以他认为他 不会认为他会迷惘，因为他觉得有限的生命，人的这一生呢，他实际上能做的其实是有限。不过本着这个所谓的精卫闲死的精神，就是古代这个神话中的鸟鸣嘛，精卫，这个叫填死嘛，填海啦，用石头去填海，就是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整，所以或者哪里就是成就，所以不用太在意，因为他起了头了，后面一定有人接续会继续研究。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今天就稍微带大家略读一下导师有心法海的60年的下半部。那大概比较多的内容，好，大家都应该大家都可以了解。那以佛法研究佛法，其实他这篇文章我个人已经看过很多次了，但是真的有办法做到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也不知道，这个以现在的佛学研究也算是蛮特别的啦。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所谓的问答环节，那有问题就可以提出。我们现在先请和尚。